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来读诗篇六十二篇啊，一人读五节，好，请。
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逼，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相立，专要从他的罪孽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言谎话，口虽祝福，心却诅咒。我的心啊，你当沉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我这样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主手。你们众民当时是靠他，在他面前行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他在天地里就必服行，他们不共与空气而起。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
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好，我们来看诗篇啊，第六十二篇。第六十二篇也是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呢啊，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人心的困境，一个困境是心里发昏的时候，那么再来一种困境呢啊，是啊不断的啊落在一个处境当中。这个处境是啊，整个来说是啊，一个人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我们是失意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就不得志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当中啊，不像啊人的想法有那么样好的表现的时候啊，或者是啊人认为这个时候有机会啊来从我们这边啊来得着的时候啊，所以这是一种失意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啊，当然啊就会遭受到许多的攻击。所以第三节第四节讲，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啊，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这个是大卫做王，可是这个做王并不一定表明说他做王一切都那么的顺畅，所以当啊他的这个王位啊遭受到明显的攻击啊，遭受到真正的危机的时候，那其他人会在那里做什么？人通常做的一个就是看啊，我能够从这一个大卫如果下来的话，我可以得什么好处？哦，这是人最常的一个思维。就好像啊，一个公司的啊，这个大老板啊，出了一些状况了，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想啊，如果这个大老板下来了，那谁下来谁来接手，谁来接班？哦，那接班的人啊，大家互相抢。那么要接班的人，就有一些人站他的边，对不对？啊，不一定说你真的落魄的时候才这样，哦。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大公司的董事长，那么大家一看你差不多身体不行了，快要交棒了，那就开始怎样？其实早就开始了，哦，所有的一切啊，人在当中的啊，这个动作就越来越什么明显。所以大卫什么时候他这一个王位在众人眼中看来不保，就是那个亚沙龙准备叛变的开始。他的儿子亚沙龙，那么呢啊，回来了以后，那么呢啊，站稳的脚跟， 然后呢又在这个城门口，当有人要去找王，他就把事情都怎样揽下来，收买人心，对不对？然后大家一看大卫好像无能为力，无所作为，那这时候其他人都开始怎样警觉的，如果亚沙龙做王，那我们要怎样？那后来亚沙龙真的叛变了，开始攻打耶路撒冷了，所以大卫就起来怎样逃亡，对不对？那么大卫逃亡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只有极少数的人帮他，有些人是口头上帮但没有实质的作为，有些人是象征性的帮，就是给他一点点食物也一点点食物，因为他也很怕将来得罪了亚沙龙，对不对？那有些人干脆就直接发话攻击大卫有些人就直接叛变就是倒戈到亚沙龙那一边。所以第三节说，你们大家攻击一人，如把它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记得这个墙如果站得很直，没有人会想要去推倒它。但是如果这个墙已经斜了，以前的墙没那么强，就想把它怎样推倒，对不对？那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所以第四节说他们彼此商议要把他从尊位上推下来。为什么把他从次位上推下来？因为推下来以后大家就可以分了，分好处了大家就可以在当中分好处所以而且呢大卫还没有真的倒，所以他们口爱谎言口虽祝福心切咒诅，所以呢他们嘴巴讲的都是一些假话，都是一些假话那重要的就是说赶快把大卫怎样推倒赶走，对不对那么这样子大家再来分好处。所以第九节第十节就是这些人的光景。大卫称他们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这个是大卫讲。这样子的人是什么下流人就是指在社会上比较一般阶层的这些人。那么他说这些人呢只能在当中随着风向走虚空，其实意思就像一阵风，像一阵风到处随着风向飘我们一般讲墙头草随着风的方向倒所以他们像一阵风一阵风就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那么那些在上面的人讲的话都是假话，都是假话这个我们也知道都是什么话，场面话，冠冕堂皇的话，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然后这些人你把它放在天平里，那么比空气还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就是比那个呼出来的气，因为以前的人还不知道空气，只知道说我们有东西怎样呼出去呼出去就说比你呼出去的气还怎样还轻那把它放在天平里就浮起来，就是说一点分量都没有一点分量都没有。那么呢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第十节，仗势欺人因抢夺而骄傲仗势欺人就是表示说在这世上人最容易的一个情境就是仗势欺人就是这是我抓了一个权柄，抓了一个权位，用自己的权柄权位上，然后来怎样来看自己能拿到什么好处，这就是仗势欺人，仗势欺人仗势欺人在社会上很多，对不对？很多我碰到有一些教授，我们安息年有些人就会到国外去做一年一年结束再回来，对不对？ 回来就会把行李装，有些行李比较大的就会装货柜运回来，货柜运回来。那你货柜运回来，那么海关要不要检查？要，但是他要怎么检查？哦，有些时候很轻松就检查，有些时候很详细的检查，有些时候的检查啊，就是有一种让你很难过的、不好过的检查。比如说把你上面的这个录影带都拿来看一看呵呵，或者是怎样，反正就是尽量把你东西通通怎样收出来。收出来他会帮你放回去吗？不会。那你就要怎样？你要再花很大的功夫放回去。所以他目的是做什么？他也没讲，他说我就是依法办事，但他绝对不可能依法这样办每件事。所以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出国到有些国家去，对不对？海关就会跟你讲有的没的，就不盖那个章给你，不盖那个章给你。那以前我们要去某些地方，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个小东西给他。这个叫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仗势欺人，知道吧？其实都是社会上很多这种仗势欺人，仗势欺人。那么因抢夺而骄傲，仗势欺人你没有办法，你为了方便你只好忍气吞声。还有一种抢夺，就是比那个仗势还怎样，还凶的因抢夺而骄傲，而觉得自己很闲目的就是财宝加增，财宝加增。好，所以诗篇六十二篇呢，诗篇六十二篇在告诉我们一种情境告诉我们一种情境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个处境，别人认为他可以用他的权势，用他的机会用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来怎样，来从我们身上得到他不应当拿的好处，他不应当拿，他不应当拿，他是过分的这些都算仗势欺人，仗势欺人。所以第三节、第四节、第九节、第十节就是讲到大卫的处境。我们什么时候会这样？一个王怎么会这样？当他失意的时候，当他失意的时候，当他开始别人认为他没有很难从他身上得什么好，得什么这个有效的好处，想把他的拿过来的时候。这个社会上很多这种事情不论是在政治上，在公司里面，其实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你想想看，这个在公家单位65岁一定要怎样退休，对不对？那有些时候你快要退休了，下面的人就开始要怎样抢位置然后如果他发现你退休以后你的势力不在了，你就蛮麻烦的，蛮麻烦的。有些人就会在当中就好像故意的，好像对你这个很没礼貌等等这种事很有意思。我觉得人的心很奇特就是会在那个时候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好，这个就是六十二篇讲的。所以记得我们人都有在一个处境当中，这个处境在别人的眼中看是你开始失势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可能落魄的时候，这都是难免的。我们人生不是都是青云直上，对不对？都是一帆风顺，总有一些不是那么顺畅的艰难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怎么祷告？所以第一节大卫的诗就告诉我们：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当在那个处境里面，我们是摇摇晃晃的，因为快要倒了嘛，快要倒了嘛，所以我们是摇摇晃晃的，怎么办？他说我们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当外面的声音很大，外面人的动作很多，我们怎样？我们反而要安静不动，我们反而要安静等候神，我们反而要在当中整个沉浸下来，不用在当中回应，也不用在当中说什么，也不用在当中做什么，就是专等候神，专等候神。所以在那个处境里面，我们越说我们就越气，知道吗？我们越做我们越无力，既然说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做也得不到好的结果，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也不说也不做。那也不说也不做代表我们没有希望吗？不是，我们等候神。所以专等候神，除了等候神以外，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也换句话是，我们除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就专等候神。因为他是我的磐石，也就是让我在当中安稳的，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拯救，也就是他是把那一个把我从困境中拉上来的主。磐石跟高台一样，磐石跟高台一样，那我的心呢必不很动摇，会动摇但不会很怎样，很动摇。记得一开始你不要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还这样担心害怕怎样的，对，我还是会，对不对？然后三四节就跟上帝讲，这些人攻击我一个人，好像一个墙快倒了，他们大家一起在推，然后一直看我什么时候倒下去然后他们在当中彼此商议把我从那个尊位上头推下来然后嘴巴说咒祝福的话心里呢却是什么咒诅一看说你已经生重病了希望上帝医治你，其实嘴巴心里在想什么你看我看你还是早一点走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一段就是你也不要猜也不要怎样，就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第二个他在第五节又讲了一次，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第一个当第一个是我的心啊，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第二个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其实我们默默无声一开始我们知道会这样默默无声，对不对？可是当别人继续说继续做，我们会怎样？忍不住，我们会忍不住。所以第五节说你当默默无声，对谁讲？对自己的心说话。就是我们要要求我们的心，我们要要求我们的心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要这样要求，要求自己的心，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虽然那些人在商议，虽然你看他们这个叫做什么皮笑肉不笑你看他们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就让你很不舒服，对不对你就知道他讲的是假话，但你要要求自己的心不要被他们挑动起来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好，下面就讲，前面是我的救恩从他而来，这里讲我的盼望从他而来不要怕，不要反击，不要说话，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上帝把我们放在他的磐石，放在那里做我们的拯救跟高台，这里告诉我我们是从上帝那里的。然后第六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你看第六节就不动摇， 第二节是我必不很动摇，对不对？好，那么这两节都有一个感叹词，这个感叹词就是唯独他是，唯独他是，唯独他是，啊，这个感叹词就是讲到的，啊，这个感叹词啊，圣经就把它翻作唯独他是，啊，唯独他是其实是一，它本来是字，哎，字是它就是一个音而已，啊，一个音而已，那个音呢啊，就是新约讲的叹息。所以他本来是叹一口气说他是我的磐石，叹一口气他是我的磐石，知道吧？但是那一个感叹词我们就把它换成唯独他，唯独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翻啊？那这个在新约里面给我们一个解释，非常特别，圣灵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为我们祷告，就是叹息啊，圣灵说不出来，但他有一个叹息，这个叹息跟诗人在这里的叹息是怎样一样的，一样的啊，所以他是一个叹息说我的磐石啊，啊，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希望，自己所有的盼望全部聚焦在耶和华是我的磐石，但不是用说的，是用一个叹息的字，所以它的音发出来是一个喉音，是 AKH， 希伯来文用英文方式 ARK， 一个叹息的声音，这个要林老师来发比较准一点，就一个叹息，就是一个叹息，然后就我的磐石啊。那圣经把它翻译是就是说唯独你是我的磐石，所以我们就翻成唯独他是，第六节说唯独他是，哦，就是我们专一的专心的啊，等候神，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哦，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那里等候神，哦，这个叫做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记得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怎样祷告，圣灵对我们的祷告最要紧的一个就是让我们在信心里面专等候他，专等候他，单单相信上帝。因为第七节，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所以第七节就告诉讲都在乎神，都在乎神。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在面对许多的处境的时候，能不能想到一个要紧的话，那个话就是都在乎神，都在乎神，一切一切都在乎神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是从结果去做判定的，那我们的结果又受限于我们这一生，对不对？我们常常从这一生里面看结果，从我们看得到的看结果，但信心才能够帮助我们越过什么这一生，才能够帮助我们越过这一生去看见，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怎么越过它，信心帮助我们越过它，然后知道都在乎神，我们最在乎的，我们的拯救，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避难所，都从神那里来，都从神那里给，都在乎神。所以这就让我们的思想不一样，因为当世人在我们失望失意的时候，我们有点落魄的时候，我们有点在我们在当中不行的时候，开始想把我们的都拿走，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还是在意说，哎，我怎么样保有今生有的，我怎么样掌握住今生有的，就蛮难的，但我们要知道都在乎神，都在乎神。所以他就讲，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 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意思就是告诉这些人，无论是你们啊趁机啊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不问你们存什么样的心，对不对？或者你们什么都不说，你们都要知道啊，都要知道时时倚靠，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倚靠神，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就把你真正的心意讲出来，他才是我们的避难所。好，这是讲的是当大卫这个王位开始要不保的时候，会争权夺利的是哪些人？上面的人，对不对？那一般老百姓会怎样？也会担心是不是会遭池鱼之殃，对不对？哦，那大卫说，你们众民都是时时依靠他，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哦，你们把你们担心害怕的挂心的都跟上帝讲就好，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哦，那么其他那些下流人、上流人在那边啊，想要仗势欺人、因抢夺而欢喜的人，他们这些人都是比空气还轻，比空气还轻。下面像一阵风，他们就是虚假，是没有实在的。哦，他们以为财宝增加，他们很开心，但这些会成为他们的重担。然后他们的重担，他们不要放在心上，因为即使会放在心上，因为就变成他们的重担。所以祷告到这里，他就讲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耶和华，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一次两次，意思说上帝说了再说，是一个强调，强调告诉大卫说能力是属我的，能力是属我的。人不要想要仗势欺人，靠着自己的本事力量去抓、去躲、去拿，这没有用，因为最终能力是属耶和华的。那么大卫的回应说，是的，慈爱是属于你，能力属于你，慈爱也属于你，因为你用慈爱待我，你照个人所行报应他。所以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上帝是伸冤的主，是伸冤的主，所以他把他交给神。诗篇六十二篇我们把它整理一下，这是一首这一首诗篇呢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诗篇，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诗篇。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世上都会这样，当你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那么呢，你在你那个位置上有权势、有好处，那就很多人怎样，想要那个位置，对不对？想要那个位置，但这些人想要那个位置，却不一定想到那个位置的责任。但是大卫是王，所以他知道那个位置是上帝给他的，有神给他的托付，是不是？所以这一节就是一个处境，这个处境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会有一个处境，摇晃的时候、不稳的时候。哦，他被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他是不稳，他犯罪的时候罪被掀开来他是不稳，对不对？那人都想在你不稳的时候怎样，把你有的拿走，那你怎么办？记得当面对这些的时候，你很难知道谁是真正帮你的，你很难知道谁是别有用心的，对不对？所以他就说，我的心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你就要对心说话，就是不要跟人说，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然后唯独他是，就一个很深的叹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跟上帝祷告，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高台。你这样你就会比较不动摇，知道吗？然后这些人我们很清楚，他们就是在当中不断的争、不断的抢， 不断的争，不断的抢，但我们怎样？第五节，我们要对我们的心说，你当默默无声，因为我们很容易被搅扰，所以要要求我们的心要默默无声，因为盼望从他来，所以再用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跟神祷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说不出来的叹息，而圣灵也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那说不出来叹息的祷告，就是希望让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因为圣灵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这个旨意是什么？就是拯救荣耀都在乎他，我们就不动摇，就不动摇。那么世上的人就是虚浮，就是虚空，就是虚假，但这些这世人所争所争的所抢的，但我们要怎样？我们要相信上帝说的话，他上帝说的能力属乎我，上帝强调了再说能力属乎我，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作为会在我们的身上，作为会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靠他不动摇的，因为他用慈爱爱我们，用慈爱爱我们，他是为我们伸冤，也是审判众人的主。所以这是诗篇啊，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诗篇啊，跟上一个诗篇啊不太一样。上一个诗篇是啊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困境，这个诗篇是环境中的一个困境，环境中的一个困境。我们需要能力，但不是人的能力，我们需要上帝的能力保守我们。怎么保守？怎么使我们从困境中起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就把自己安心的交给他。好，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卫的诗啊，记得他有很多种处境哈，人生的处境啊，那你每一个篇的处境，你就把它写一下啊，你想想看你是什么处境，你就去回想。因为大卫，圣经给我们大卫，大卫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卫叫做榜样，叫做标准。上次我跟大家提过，大卫是标准，大卫是标准，就是你要读圣经要读到怎么样，大卫就是标准。你要祷告，大卫就是标准，因为王像大卫就是什么好的王，对不对？你要敬拜就要像大卫，就是大卫。你要认罪悔改就要像大卫，大卫就是标准。他用什么？用诗篇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是那个标准。你看他 都会祷告，不同的处境他有不同的祷告，所以祷告从大卫身上可以学，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不是他都不会错，只是他怎么面对自己的错。
你说他这样子，我就必须动啊，不能动啊。像我想到大卫在几次面临那个抉择的时候，像那个约押，不是杀了那个谁吗？
亚尼亚。
那时候对大卫的王位其实是很危险。可是他却就是他采取，他在一些某些时候他采取了行动，然后呢感觉上是在一个很危险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一些好像可能根本就没办法去思考说神的旨意或怎样，我们就当下就要做一个决定，因为就是很危急的，就是很惊险。那我们怎么样去看说大卫在这种不动摇，他是指他对上帝的心不动摇，还是说他对他采取的那个他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来面对这种急难的，就是非常危险，他一定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个动摇要怎样去判定？说我要在什么样的情况，我是要坚持，我把约押叫不可，我要坚持我的决定，把约押杀了，做 不要妥协。那这个动摇是指他在什么时候，他的这个是该看什么点这样子？
大卫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历程他必须要非常谨慎的处理，因为南北战争已经到了第七年了。大卫不想这样打，因为这样打牺牲的都是百姓。那如果大卫用强力去把北边收回来，北边的人是不服的，不服的，所以最好是北边的人也心甘情愿让大卫做王，但是北边的人可能很多人心甘情愿，因为谁做王对他们来讲关系不大，但是对当时扫罗做王的时候的利益团体就不是这样。那时候的这些王族扫罗家的人，还有这些军队掌权的，像亚尼尔这些人，对不对？他们都是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得好处的人。那这些人如果大卫来给大卫做王，那这些人怎么办？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当时大卫当亚尼尔强逼的扫罗的儿子说他要投降的时候，扫罗儿子也不敢吭声了。就去想嘛，那如果下面的人也知道亚尼尔要投降大卫，那两边就合起来，这也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手段，让南北统一，对不对？所以大卫当时的想法就是说，保留了亚尼尔的这个好处，说他的意思说，来，我也会给你当元帅。可是给他当元帅，这个对耶押来讲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本来我是元帅啊，那你也来当元帅，就变成怎样？我的权力就分你一半出去了，我的第一位就分你一半出去了。所以耶押在当时就很狠啊，就是假借跟亚尼尔说话就把他杀了，对不对？那耶押这个人很聪明，很权谋，他知道这个时候杀了亚尼尔，可以把这个想杀亚尼尔的主意归在谁的身上？大卫。所以呢，大卫是百口莫辩因为对于北国的人来讲，就是你看大卫你这个人，我们一说投降你，你就把那个亚尼尔这个元帅杀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即使是有可能造成极大的动荡，所以大卫在当下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大卫在这种心里面非常艰苦的时候，他必须要持守的一个就是单单依靠神。所以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他也不能杀约押，因为约押是他国中的元帅，杀了国内也不服，对不对？属耶押那一派的人也不服，那外面亚尼尔那边的人也不服，里面也不服，外面也不服，那大卫就怎么就麻烦大了。所以大卫也不能对耶押怎样，只能把这笔账放着。所以他就在用哀哭的方式去表达丧失了亚尼尔这么好的一个元帅。那这当中这样子就会让百姓们至少有一个勉为其难的台阶下。
可是这样还是不能解释那个他还是要背那个黑锅。
对，
可是当他背黑锅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觉得我这样背了黑锅，我到底真的可以，我没办法去预知未来嘛？
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上帝成为我们的磐石，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动荡以后会有多大。记得哦，那个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对不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炸起来，所以你只能怎样说？上帝，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避难所，你只能盼望神会来怎样处理这个事。记得哦，我们都希望那个危险怎样解决，但不进来，因为你当下根本没有解决危险的解决这个处境的环境跟时机，那你解决的过程很可能造成更大的什么？马上发出来的冲突。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在生命的当中里面很多时候会碰到这种困境，你当下不能解决，你当下不能处理，哦，因为你一碰马上爆，马上爆，那你也不可能说啊，长痛不如短痛，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因为损伤的一定是百姓，所以大卫只有忍气吞声，所以他只能说神会伸冤，但也是一种信心的依靠。所以今天读的这个诗篇也是我们很多人一定会在人生的历程中去面对的一个处境，就是我们总是会面对这种处境，那这个处境就是就别人想把我们很快的拉下来，把我们身上的好处很快的拿走，那我们在当下也是无能为力，我们只有什么相信对我们的心说话，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从人看我们什么都没做，但其实我们做了一个最重要而且不能取代的事，那就是什么？对神的信靠。所以这个叫做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等候，记不记得等候？万物都在辖制当中，他们是等候神的儿女显现，对不对？那我们也是等候，有没有？我们这个有荣耀盼望的，我们也是等候。所以等候最重要的就是一种祷告，就是叫做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就上帝有要给我们，但不是当下，而且真的是要给我们已经预备好，那在这个过程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就这里讲的唯独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拯救。